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北京一小学门口发生持刀伤人案，包括三名未成年人在内的五人受伤。中国法律学者许志勇绝食三周，状况危急，律师丁家喜被剥夺通讯权。
他在里边原来还能用自己的名字，后来就变成了003号犯人。
丁家喜最大的剥夺权利的行为就是不让他通电话。
由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看毛泽东与习近平。
习近平除了他这个勾心斗角的那种能力之外，没有毛泽东的那种档次。
担忧人口持续下跌，中国出台政策强化生育支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北京一所小学门口发生持刀伤人案，包括三名未成年人在内的五人受伤。根据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发出的警情通报，这起罕见的持刀伤人案发生在星期一下午3:20左右，事发地点为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庄路和万柳中路的交叉路口附近。犯罪嫌疑人唐某某男50岁，被当场控制。警情通报说，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路透社以及多家中国官媒在报道中指出，事发地点位于北京市重点小学之一的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北校区大门外，其中受伤的三名未成年人都是该校的学生，凶嫌是在学校放学时挥刀行凶的，而且受伤的路人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或家长，凶嫌也是当场被学生家长合力制服的。担忧人口持续下降，中国出台政策强化生育支持。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一10月28号说，中国国务院出台了多项措施，以加强支持生育的政策，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包括强化生育服务支持和育幼服务体系，强化对教育、住房和就业的支持措施，以及积极构建新的婚姻和生育文化。中东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埃斯迈尔·巴盖伊星期一10月28号表示，德黑兰将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对以色列周末针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的袭击作出回应。巴盖伊是在德黑兰举行的每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做上述表示的。以色列国防军星期六凌晨出动100多架战机，飞行2000公里，对伊朗防空导弹设施、军事基地以及导弹生产设施展开连续3波大规模的空袭，以报复伊朗10月1号对以色列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以色列袭击对伊朗造成了严重破坏，实现了所有目标。
Today I can confirm that North Korean troops have been sent to Russia。
北约28号证实，朝鲜军队已被派往俄罗斯，帮助其对乌克兰近3年的战争，其中一些军队已部署在俄罗斯库尔斯克边境地区。
A significant escalation。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对记者表示，今天我可以确认朝鲜军队已被派往俄罗斯，朝鲜军队已部署在库尔斯克地区。吕特表示，此举标志着朝鲜卷入冲突的显著升级，并标志着俄罗斯战争的危险扩张。日本首相石破茂28号重申了他对提高日本国防能力的承诺。一天前，他的执政联盟在一次关键的议会选举中失去了有465个席位的下议院的多数席位。 他承诺，在中国、朝鲜和俄罗斯军事活动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将继续努力，大力加强国家安全。
Because our support for our initiatives, as bilaterally.
菲律宾国防部长称，坚信美大选后白宫对亚太安全政策的连续性。在美国总统选举11月5号举行的前夕，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菲律宾对美国总统大选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政策的连续性充满信心，无论结果如何，两国关系都将保持牢固。路透社星期一10月28号报道说，特奥多罗强调两国联盟基于共同的安全目标和对维护国际法的承诺，包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陈潇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万圣节前夕，上海严防角色扮演，闹市仍见奇装异服，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上海警方于周末在市中心街道进行巡逻，严厉打击这个中国最国际化城市的万圣节庆祝活动。尽管如此，连日来仍不断有市民挑战当局的底线。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加强维稳与目前中国经济下行、民怨深重有关，甚至可能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下面，怡如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陆阳，万圣节前夕，上海徐汇区气氛紧张。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巨鹿路、长乐路部署了大量警力，警车如临大敌。巨鹿路的一个下沉式广场被栅栏包围，路上不时有警察示意聚集的群众离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上海市民马女士表示，当局的部署显然是有针对性的。上海市民马女士说，
那么他们是担心这里面思想比较前卫的年轻人用这种搞怪的行为来抗议政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是共产党他本身就知道的这件事情。再加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失业，对吧？找不到工作，在长乐路或者巨鹿路布置了大量的警力的话，可能就是怕一些比较有思想的年轻人，然后他在万圣节用搞怪的形式来抗议政府。
据称，由黄浦区街道办发出的内部通知则显示，今年区内禁止任何形式的万圣节装扮，特别是角色扮演和具有恐怖暴力元素的妆容。上海居民王先生对于上海当局突然收紧对变装的控制不以为然，他告诉美国之音说，
穿个西装衣服就能怎么样嘛？啊，作为一个正常的现代文明的社会，这个完全是根本不用担心的。一个百花齐放，释放每一个人的内心的一种自由和向往，那这才是正常的呀。
万圣节是西方传统节日，近年来在中国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去年是中国结束新冠疫情管控后的首个万圣节，在上海巨鹿路等地的万圣节活动上，有人透过变装趁机讽刺中共。包括把影射白纸运动的白纸贴在身上，有人则扮演象征反对习近平的小熊维尼。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我想这主要还是做一个例行的节日管控。去年这个上海官方并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一些影射的这个角色，我想这是一种防患未然的一种举措。当然他现场也加强了警力，既有对西方文化的这样一种排斥，也有禁止人们通过对一些角色的扮演来影射当局的考虑。
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对美国之音表示，
但是因为社会运动总是要师出有名嘛，所以我搬出李克强，我这个可想而知啊。但是问题是说，这也是中共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嘛，对不对？你一个运动啊，串联的运动总要有一个标题要师出有名。按照中共高层的认知里面呢，他可能会认为这会不会是一场境外的势力所策划的一场社会运动。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万圣节前夕，上海严防角色扮演，闹市仍见奇装异服。我们感谢怡如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中国法律学者许志勇绝食三周状况紧急，律师丁家喜被剥夺通讯权。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重判的中国法律学者、新公民运动代表人物许志勇，不满在监狱遭受不人道对待，本月初开始绝食抗议，至今已超过三个星期，健康状况备受外界关注。据了解，目前在山东监狱服刑的许志勇，今年以来被其他囚犯严密监控，日常生活受到各种限制。同案囚禁在湖北监狱的维权律师丁家喜也被剥夺囚犯应有的权利。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的，陆阳。法律学者许志勇绝食的消息由1226厦门聚会案关注组率先披露。关注组10月24号发表声明，透露许志勇针对在监狱被施加精神虐待，从10月4号开始绝食抗议。许志勇的身体在短期内急降十多公斤，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外界无法得知他是否获得足够的医疗照顾，状况非常危急。身在美国，以往曾经和许志勇共事的维权律师滕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许志勇在监狱里边和他住在一起的另外三个人，他们的任务就是对他进行严格的监控和贴身的跟踪，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经过那些看管人的批准，连去卫生间也都要经过批准。被强迫劳动的时候，他也不能够跟其他的被监禁的人一说话，就导致他没有最基本的空间、最基本的隐私、最基本的行动自由。这个对许志勇，对他的身体和精神健康都是特别特别大的摧残。
滕彪说，虽然当局依照规定在形式上保证了许志勇每月一次与家人会面的权利，可是每次都受到当局阻挠骚扰。滕彪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许志勇在狱中的身份已沦为一个代号。他说，
他在里边原来还能用自己的名字，后来就变成了003号犯人。按我的理解，就当局不想让任何其他的人知道许志勇关在那里，也不想让其他的人跟他有可能接触的人知道许志勇的真实的名字。那一旦知道真实的名字，就有机会知道许志勇他做了什么事情，因为什么被关到监狱里。
厦门聚会案关注组在声明中强调，许志勇绝食并非不珍爱生命，而是为了不再受到人格羞辱，夺回被侵犯权利做出的无奈选择。瑞典时评人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和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张玉对美国之音表示，许志勇被重判和在监狱中的处境，除了与他坚持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有关，最大的可能是他于2020年初写下劝谕习近平不要恋战权力的劝退书。他认为目前许志勇的处境比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生前的遭遇还要恶劣。张玉说，
刘晓波那时候还没有完全断绝他的家人跟他联系，还没到这种程度，也可以收到一些书啊什么的，他家里跟他寄书，所以这个程度比刘晓波那个时候还严重一些。
去年四月，许志勇、丁家喜被判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被判14年、12年徒刑，两人分别在山东和湖北的监狱服刑。身在美国的丁家喜妻子罗胜春对美国之音表示，除了许志勇，她的丈夫丁家喜在湖北江北监狱也同样受到了狱方不人道的待遇。出于为家人考虑，丁家喜甚至主动放弃了家属的探视权。罗胜春说，
江喜自己选择不用家属去探望，因为他们去过一次没有被探望上，妈妈很辛苦，而且哥哥还受到骚扰， 和恐吓。丁家喜有部分的通信权，就是说在我的反复要求和敦促之下，他可以给我写信寄到他的姐姐家里，我也可以让他的姐姐代替我给他寄信，但是除此之外，所有朋友给他的信他都收不到。丁家喜最大的剥夺权利的行为就是不让他通电话，不能跟老家爸爸妈他妈妈打电话，也不能跟我打电话。
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中国法律学者许志勇，绝食三周状况危急，律师丁家喜被剥夺通讯权。马上回来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采访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和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的精彩片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0月25号，印度和中国正式启动实施就争议边境巡逻达成的新协议，结束4年的军事对峙。有分析称，这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最大缓和。那么，结束升级的边境争端，两国希望从缓和中获得什么？边境休兵是否改变两个全球最大人口国家之间在亚洲和全球的竞争关系？请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采访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和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的精彩片段。
好，那么首先呢，王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中印两国达成了休兵协议，那么有分析师称，中国呢显然是要把周边的这个矛盾区域给控制在一定的范围，这个呢就是台海和南中国海是它的冲突的这个重点区域。那么作为权宜呢，与印度的冲突呢必须暂时的放一放，您是否同意呢？
首先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中国跟印度在1962年的话，在为了边界的问题打了一仗。那这个1962年这个战争的话，对印度人来讲的话，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哈。那在马上到今天来看，就是说他们在金砖会议之前，两国能够马上可以不能讲握手言欢吧，至少就是说就这个边界士兵巡逻的话建立一个准则来讲，这个就证明一件事情，这就首先就是1962年到现在这个边界的冲突一直没有解决，但是马上的话在一个重要峰会之前他们可以达成这个暂时的一个协议，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边界议题的话完全是在操纵在北京的领导人一念之间。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这边界议题的话，对北京来讲的话，它是要能够控制印度。因为我们一般人讲说有一个中国的崛起，但是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个印度的崛起。那么崛起的中国的话，对于崛起的印度必须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南亚这个次大陆的话中国还是老大。至于说要和或者是战的话，完全决定在中国的一念之间。那么现在因为马上要去这个，而且上个礼拜去这个俄罗斯参加的金砖会议，如果说在那个之前中印的领导人还不能够握手言欢的话，似乎会对这个中国在金砖会议的这个地位有所损。另外就是刚刚你提到，就是说这个近年来的话，这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在海洋这一块的话情势比较吃紧一点。如果说同时要顾两个方面就是在西南亚这边的话也要的话，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吃力，所以暂时做一个策略上的一个让步，但这并不表示说这个已经50多年以来的这个边界冲突会迎刃而解，而且在短近的将来我看来的话，这个中国还要压抑印度的崛起的话，这个趋势还会继续。
纽约时报呢，不久前有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呢就是说，就是这样的，说中印边境争端为何两国因为不毛之地纷争不休。那么这个文章谈到，除了双方的这个民族主义情节之外呢，主要讲到过去哈，这个最近几年，那么过去几年纠纷的更大的框架呢，是美国提出了印太战略，那么中国呢是不希望印度成为美国在当地的这个长臂管辖的这么一个工具哈。那么这个是不是说 中国在希望跟美国来争夺这个印度呢？于博士，
我们都要知道，就印度要在这些年它独立以后的这些年里面，它和美苏两个大国，现在叫美俄两个大国的，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所以这个东西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你很难用一句话能够说明白。但是很显然，最近的冲突是由于双方在地区势力嚣张之中间所产生的冲突。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非常好的，过去四年里面为什么冲突加剧？加剧是因为美国加强它印太战略，围堵中国。但是回到今天，为什么他们会握手言和，或者至少是暂时休兵呢？那这个背景呢，也是和国际大背景有关系的。这个里面的因素非常复杂，不能用简单的一句话说是不是就是他想跟中国修好。我觉得从领土纠纷，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这样的一个情怀的人来讲的话，他们不会就是说长期修好，因为这个领土纠纷是一个非常非常对两国的民族来讲，我不知道最近大家看了没有，中国的网民甚至有我不知道哪来的消息说中国放弃了两个半台湾这么大面积的国土给印度，这事实上就是一个不是一个长久的一个解决，而是营造一个在金砖会议当之前的一个良好的气氛而已。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采访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和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陈潇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由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看毛泽东与习近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30年前的1994年，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在美国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书揭示了毛泽东隐秘不为人知的一面，在当时引发全球关注。当时的普遍共识是，中国和中共未来不太可能再出现毛泽东那样的独裁者了。然而，中国的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正展现出一种不是毛泽东胜似毛泽东的姿态。于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便有了一种他当初出版时人们看不到的意义，为人们理解宣称要效仿毛泽东的习近平提供了重要而有趣的参考。下面陈潇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好的，陆阳，说到习近平声言并竭力效仿毛泽东，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中国文学与语言教授林培瑞的见解是，习近平当然希望做一个毛泽东，但是他说，
我觉得很难，第一是社会那么不动，第二是他本人就没有毛泽东那么狡猾，是一样狡猾这两个人，可是毛泽东到底更能干，毛泽东是个很特殊的一个人，习近平除了他这个勾心斗角的那种能力之外，没有毛泽东的那种道子。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长期研究现代中国政治，他从头至尾参与了李志绥大夫的这本书的出版。在黎安友看来，如今习近平的宫廷政治比毛泽东的宫廷政治有过之而无不及。黎安友说，
对，一个人手里有那么多的强力的话，会引起各个心理的问题，他自己的心理的问题是说，他如果定一个接班人的话，他会害怕接班人可能会焦急代替他。所以毛时代的话，毛先有刘晓庆为他的接班人，后来他搞垮刘晓庆，后来有林彪。那么习近平到现在为止是避免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一个接班人。他没有接班人的理由可能是害怕，如果有一个接班人的话，他的反对他的人会集中在这个接班人的周围，可能会把他倒台，所以这个问题是存在。
1994年时任政论杂志北京之春主编的学者胡平长期研究哲学和中国政治，熟读有关中国政治的文献。胡平认为，读李志绥的书，了解毛泽东时代， 对认识习近平时代意义重大。他说，
暴君他不是说他不愿意听真话，但是他不喜欢讲真话的人。当他发现一种错误，纠正一种错误，可能威胁到他的权威的时候，他就无需纠正这种错误，而要坚持错误，将错就错，错得更厉害。我想这是共产专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这一点在李自随的书里头可以说是把它批准了淋漓尽致。对这个，对于我们对今天对理解习近平的同志，我想也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陈潇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由李自随《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看毛泽东与习近平。节目的最后与您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报道的美国各地的关键竞选活动。
美国总统选举将于11月5日进行，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11月5日投票日当天，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尽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11月5日，美国选民前往投票站投票。下面，吴欣欣与您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凯瑟琳·吉普森报道全国各地的关键竞选活动。
Talk to voters and make sure they're voting all the way down the ballots.
唐纳·韦斯特是一名长期的民主党活动人士，他不仅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车库里为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组织选民。他说，他还在努力确保民主党参议员杰基·罗森保住在美国参议院的席位。
我们越是能够走出去与选民对话，我就越有信心让杰基重返参议院并获得多数席位。
内华达州是美国少数几个参议院竞争激烈的州之一，参议院选举将决定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占据多数席位。民主党目前拥有51个席位，以微弱优势占据多数。罗森的挑战者萨姆·布朗曾经在阿富汗服役期间受伤，他表示，现在该是华盛顿发生变化的时候了。
我们要解决经济问题，看，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从住房到能源政策，我们必须解决边界上的问题。
在德克萨斯州这个传统上共和党的据点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人科林·奥尔雷德和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在上周的辩论中，奥尔雷德就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受到攻击事件向克鲁兹提出质疑。
This election,
这次选举是他的责任，你不能只是在你的一方获胜时才爱国。
克鲁兹反驳了这一言论。
你没有听到他谈论烧毁全国各个城市的反法西斯主义和黑人的命也是命骚乱。
在蒙大拿州的乡村地区，民主党参议员乔恩·泰斯特面临着共和党人蒂姆·西伊的挑战。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名代表表示，该州的许多选民可能会投票给前总统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但会让一位民主党人留在参议院。
参议员泰斯特在农业法案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贡献，放弃这一点就太傻了。
To let that go.
但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表示，泰斯特的自由派投票记录并不适合这个州。
蒂姆·伊西是一位真正的老兵，他是一位战斗英雄，他是海豹突击队队员。
美国众议院的控制权也有可能发生变化，从共和党控制变成民主党控制。今年众议院所有435个席位都将进行改选。美国之音记者凯瑟琳·吉普森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凯瑟琳·吉普森报道的全国各地的关键竞选活动。感谢吴欣欣的分享。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陈潇， 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